1912年元月一日，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，这的确很了不起，的确是件喜事。但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，孙先生这压力那可太大了。首先遇到的经济危机，没钱，这玩意没钱什么也玩不转，军饷开不出，办公费没有，什么事情都离不开钱。后来可怜到什么程度，靠着群众的募捐、华侨的捐款以及爱国艺人潘月桥、夏月山用唱戏挣来的钱勉强度日，您说难不难呢？另外孙中山看得清清楚楚，全国尚未统一，同盟会的同志们腐化的腐化，堕落的堕落，分裂的分裂，使他最痛心的就是护军都督陈其美。现在陈其美拥兵自重，贪污腐化，任意横行，有人给他送个绰号叫杨梅都督和花都督，得了一身脏病，让老百姓作为画饼，这叫什么革命党人？当初孙中山先生很信任的胡英也是个了不起的革命家，结果出任了山东都督之后照样贪污腐化，搞女人，抽鸦片，赌博，简直就成了新军阀。那么手下经常发生抢夺银行、抢夺老百姓家里的事件，虽然说镇压过几批，但是多如牛毛。另外孙中山先生也看到陶成章、黎元洪等等众人大搞分裂，在拆自己的台。本来孙中山是最反对议和的，跟袁世凯、跟清政府有什么值得谈的？只有尽快组织北伐军，把他彻底消灭，这才是主要的。但是孙中山先生这一正确的主张，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。方才咱说了，黎元洪也好，所有的人也好，都是立宪派的人，而且他们表面上拥护革命，实质上倾心清政府，他们都是清政府遗留下来的老臣，对清政府有浓厚的感情，不管在会议桌上或者在背后，对清政府都报以同情和支持。那不就是拆孙中山的台吗？所以每当探讨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这些人不是找这个借口就是那个借口，所以北伐军迟迟没有组建起来呀。就即使组建起来，缺乏枪支弹药，没钱购买，也是纸上谈兵。偏赶在这时候，一件密事又来了。这天孙先生正在他的办公室办公的时候，门响三下，汪精卫、武廷芳从外边进来了。他们两个人是代表南方的和谈代表，两个人恭恭敬敬 向孙先生行了鞠躬礼。孙先生点点头，让他们二位坐下。武廷芳没说话，汪精卫先说话。大总统，我们打算就和谈进展的情况向大总统禀报。
哦，
谈谈吧，进展如何呀？孙中山反对和谈，但是也得谈，因为他一个人左右不了当前的形势。汪精卫往前探了探身，
大总统，
我们的和谈始终没有间断，难呐，太难了。不过最近呢，取得了一些进展。北方代表昨天晚上已经告诉我们，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给他来了封密电，现在密电的电稿我们带来了，请大总统过目。
什么内容吧？
袁世凯表示，多年的战争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。他说，南北的战争应该停止，最好用和平解决的办法为上策。另外，袁世凯还表示，只要说嘛，吞吞吐吐的干什么？
是，
袁世凯说，只要您肯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他，那么他就有办法迫使清帝退位，满清政府就宣告垮台，民主共和国就渴望在全国建立。这是否您同意？因此我跟武代表来找您商议。孙先生一听，这心里唰就一翻个，说孙中山舍不得大总统这权力啊。
不是，
孙中山那有伟人的风度，向来不揽权。他在宣誓演说的时候说得很清，全国统一之后，他愿意自动解除大总统的职务，让于贤者。但是对袁世凯这个人他是比较了解的，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？毒夫民贼呀、啊！就单看他出卖谭嗣同，镇压义和拳，双手沾满了老百姓的鲜血，就这个人耍弄的权术，陷害的那些先烈还少吗？像这种人怎么能够真心实意建立平等民主的新国家呢？要把权力交给他，中国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？所以孙中山先生听完了之后非常气恼，他紧握拳头，恨不能拍案而起。但是孙中山先生毕竟是有涵养的人，他没这样做，他把气又往下压了一压。正好这时宋教仁、陆军总长黄兴也在屋里头，胡汉民也在旁边站着。宋教仁一听，把眼睛就瞪起来了。不行，从我这说就通不过。袁世凯是什么人？举国上下无人不晓，他是个民贼，他是个大奸雄，也可以说他是我们中国人的罪人。他做大总统 从我这讲，我一万个反对。我们辛辛苦苦奔波了几十年，打下的这份基业能白白的断送给他吗？不行，我主张马上组建北伐军，打倒袁世凯，彻底埋葬满清王朝。大总统，您千万不能答应啊。孙中山先生没说话，他考虑了一会儿，问黄兴：可强，你的意思呢？其实黄兴啊也有一肚子苦水，他这个陆军总长掌握着兵权，但遇到实际的困难举不胜举了。首先开不出军饷去，现在是冬天，很多军人都耍着单，赤足穿着单薄的衣服，甚至一日三餐都得不到满足的供应，要枪缺枪，要弹药缺弹药，简直形同乞丐。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得了仗呢？他非常同情孙先生，他非常支持大总统，但是力不从心呐。这些事情但能不说，他不跟孙中山说呀。但是在这关键的时刻，孙中山一争取他的意见，黄兴往前迈了一步，把胸脯一挺：大总统，宋教仁同志说的非常对，袁世凯居心叵测，从我这讲也通不过，这叫要挟人呐。大总统，这里边有阴谋，无论如何咱不能上当。我的意思也是尽快阻止北伐军开始北伐，声讨国贼，彻底埋葬清王朝。好，我问你，什么时候能把军队组建好？这黄兴一看孙先生认真了，稍微想了想：先生，现在隆冬季节，很难出兵，我南方战事不惜北方的气候，所以现在出兵为时过早，况且我们招募的都是新兵，需要经过一段严格的训练，因此我建议春暖花开的时候再进兵也不迟。汪精卫听完了冷笑一声：我的陆军总长黄克强军，宋教仁同志，你们二位的头脑要冷静一下，别忘了时间不等人哦。据我们所知，袁世凯可没睡觉啊，人家正在积极筹措军饷，听说从欧洲借了大批外债，购买先进的枪支弹药，人家的兵力比我们多五倍，人家的实力比我们雄厚的多的多，就我们现在的军队怎么能谈得到北伐呢？这不简直是空想吗？就全国形势而言，二位你们心里比我还清楚。我听说山西都督阎锡山把太原都丢了，让清军撵出了山西，已经数次来电报向我们求援，我们呢非但派不出一兵一卒，甚至一点实际的表示没有，眼巴巴瞅着山西断送了。最近袁世凯分兵两路攻打陕西， 现在陕西也是岌岌可危呀、啊。山东的形势又怎样呢？那胡英早都跑到青岛去了，把济南各地也让给了清军。张巡、冯国璋现在在集齐调兵遣将，前锋已直达宿州。假如大总统再不拿出决断的意见，迟迟不表态的话，恐怕春暖花开，我们这南京就不属于我们的了。先生，我看这样的，您经常教导我们，革命家不应当争权夺势，这乃是革命者最大的遗迹。功不必自我成，名不必自我树。您的谆谆教诲，我是铭刻肺腑的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的目标就是革命，就是要在全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。那么袁世凯满口应承了，又能避免战争，老百姓免遭涂炭，您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？我的意思是，不要说了。孙中山先生脑筋蹦起有多高呢？背着手在办公室转了几圈，最后抬头看了看胡汉民，胡汉民是总统秘书长。汉民，我口述电报，你记下来，马上把它发出去。是。胡汉民把纸笔全准备好了。孙中山先生略微想了想，你写，北京袁总理见，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，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，但共和国体绝难改变，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，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，达国民之志愿，保民族之调和，清世也得安乐，依举树善，推功让能，自有公论。文成各省推举，誓词俱在，区区此心，天日见之。若以为文为幼稚之意，则误会矣。望早定大计，以为四万万人之渴望。孙文。胡汉民呢没落笔，直愣愣瞅着孙中山，连黄兴在宋教仁心似油喷一般。听得出来，孙先生心已经活了。只要袁世凯嘴上说的跟办的能一致，能统一全国，迫使清帝退位，免去南北战争，老百姓不遭涂炭，那么孙中山已经答应可以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。这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，他们是一万个反对，但目前情况也只是空喊而已，实质上谁也无能为力啊。所以眼巴巴看着电报稿拟好了，让胡汉民排发出去。孙中山先生心里的是滋味就甭提了，一转身奔寝室，到屋里这个脑袋嗡嗡直响啊。坐下之后 突然有人进来送信，
报告大总统，
总统府外边来个老人，自称是从扬州徒步而来，年高96岁，他说无论如何得见大总统一面，我们怎么劝也劝不走他，现在招了一大堆人，非常不雅观，请大总统示驾。
哦，孙中山把刚才的事儿就放下了。这位老人找我什么事儿？
他说了，就想见见大总统，别的要求没有。
我不是说过吗？不管我公务多忙，只要老百姓想见我，有重要的事情，随时我可以接见。既然这样，把这位老人家请进来吧。
是。孙中山说完了，赶紧整理衣服，在走廊上等着。半小时之后，就见卫队簇拥着一位老人来在面前。你别看这老人90多了，健步如飞，红光满面，白胡，哎呦，这个精神劲儿就甭提了，手里拄着龙头拐杖。有人给他介绍，这就是我们临时大总统孙文孙先生。总统，这是求见您的老人。这老头俩眼发直，站在孙中山面前，上一眼下一眼就看起没完来了，突然把拐杖往旁边一放，倒身就跪，被孙中山给搀住了。请起，请起，老人家，何必行此大礼？现在是民国，跪拜礼已经取消了。
请问，您就是孙中山孙先生吗？
是我呀。
哎呀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啊！提起您的名字，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啊。我这次来就想开开眼，瞅瞅这民国的最大的官是个什么样子，回去跟我那乡亲们也介绍介绍。我的大总统，时代真不一样了，再要过去像我这平民百姓想见见皇上，能见得着吗？那是痴心妄想。我真没想到，大总统日理万机，还能接见我这平民百姓。就这一点，我就得高呼：中华民国万岁！大总统孙先生万万岁。
哎呀，几句话说的孙中山心中发热呀。他把老人让进会客室，详细询问了扬州老百姓生活情况，又问了老头家中情况。虽然经济十分紧张，叫胡汉民仍然筹集了50元给老头做路费。老头真是两肋交流，泣不成声。
好好好，我一定把那钱能拿回去，我可不花呀，我供到佛堂上。高兴了我就看一眼，这是中华民国大总统给我们的钱呐。大总统啊，但愿你寿高百岁，造福于中国吧。
老头走了， 连黄兴和宋教仁感动的都哭了，
觉得对不起老百姓。我们折腾了这些年，结果把好端端的胜利果实还得让给元贼。天哪，真是天不从人愿。
可是就在当天的晚上，又一件不好的消息传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光复会会长、光复会民军总司令陶成章被刺身死。
啊，孙中山就一惊，
心说这怎么回事？
陶成章突然被刺了，这是谁干？
要说起这件事来，咱们还得翻回头说上海那边的情况。陶成章积极的筹备光复会的工作，要说这老头一点野心都没有也不是那么回事。他现在啊，想把光复军拉出去另搞一套，的确也想拆孙先生的台。前天他发出三封密电，告诉吴淞的光复军司令李谢和、南京浙军总司令朱瑞、汕头光复军总司令许秋雪，告诉他们听我的指示，在最近几天咱们光复军叫另树一帜开始北伐，他们同盟会调不动人马，咱能调动，也让孙文看看。他办完这些事儿，准备想离开上海，结果他来不及了。当他开门刚要往外走的时候，突然听见砰砰两枪。